好，大家早安。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是重申神的诫命。生命记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也是在整卷的生命书生命记里头会不断重复的提到的。那今天第四章这里，几乎就是把这个主题又重新的带出来，就是谨守遵行而蒙福。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恐怕你会在很多地方都会继续的读到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我想这是你可以想象摩西这位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的这一位带动整个民族从为奴之地要进入应许之地，形成一个大国，在这个国的形成的过程里头，领受律法，然后颁布律法，然后来建造整个百姓，怎么样来面对将来的人生，就好像一个国的一个，如果摩西他不是以一个先知，以一个祭司，以一个这样的属灵领袖的一个角色的话，他应该就是被称为总统啊，或者总理，就是来管理治理整个以色列这个大国哦。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两次出现形容到他们是一个大国。就是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已经开始形成了。虽然这个国他们还没有一个地，还没有得到那个地，可是这个国已经开始酝酿，已经开始成型了。那所以当下摩西要颁布的就是一套的神的准则，然后对百姓说要谨守，要遵行。那当摩西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其实百姓的印象应该会很深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很深知道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哪怕他们已经是在旷野的时候出生，已经是第二代的人，但是他们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告诉他，哦，我们是从埃及出来的，神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的，然后是要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只是他们走了40年，结果一个一个都死在旷野。所以对这一批新的一代来说，重申神的律法，重申真理的要求，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从这个大标题的底下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分成五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生活的标准。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对当年来说，他们进到迦南地，进到一个原本已经有当地的文化、当地的风俗、当地的色彩、当地的居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这是我神赐给他们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要怎么过生活呢？在那里以什么做标准呢？那这个就是他们去到当中要有的。所以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不也是如此吗？神把一个标准给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个标准并没有说我来到这个环境，那我只有入乡随俗，我就按照他的标准我去到这个公司我只有入乡随俗，按照这个公司的标准。那这个是当然我们说我不是去到一个公司改变了一个公司的制度，但是我是按照真理里头的真理里头的善，真理里头的美，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套生活的标准。那这个是摩西对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所说的，他的百姓所说的。然后这些的话的当中都包含了一个这样的应许，就是你只要谨守遵行，最终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所以我想这最近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都会看到神的应许他必成就。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他们不但是会成就神的应许是什么，他们会蒙福胜万民，这是蒙福胜万民的应许。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特别第四节不，第五节那边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所以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当一个国，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眼前所了解的国啊，都是只是以一套的法作为依据，法作为标准，但是这一套法是怎么来的，很多人已经不去理会的，这个法的根据是在哪里啊，已经没有得理会的。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很特别的婚姻教育的一个课程，当中有两位律师在来上课的人，当中两位是律师，然后我们特别谈到婚约，谈到盟约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说从律师的角度你很理解什么叫做合约，可是人的合约，人的标准，那完全按照人的标准，人的标准是好的时候就好，不好的时候就放弃了。可是神所设立跟人的盟约是人怎么变神都没有变，所以这是一个盟约，所以婚姻需要来到一个盟约。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就看到说今天如果我们只有社会的标准，那你充其量你也只能够是用一套的制度，可是这一套制度的标准是谁制定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就发现如果不是回到永恒的神，人的标准也只能够在人的层面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很感恩，就是看到新加坡的法律基本上是源自英国，那英国的法律也是源自圣经的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一个国有一个真理的基础作为基准作为标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国是蒙福的，神是以他的宝座为根基来赐福万民。所以哪一国以神的真理为标准，哪一国就蒙福。所以哪一个人，你在一个公司也好，你在一个家庭也好，你以神的真理为标准，你就会看见神的同在，就必然蒙福。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为什么以色列可以蒙福胜万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他们一样，他们的最高的领导就是神，不是一个总统，不是一个总理，而是神做他们最高的标准，至高的标准。所以这是他们蒙福的原因。所以今天六一不断的在办所谓的蒙福转化特会，蒙福胜万民的这种的特会，就是因为大家都更深的抓住以真理作为标准。所以这个是今天讲到谨守遵行而蒙福的一个要点。那这是第二。第三，遵行的要怎样呢？遵行还要加上传递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里我们看到谨守遵行，保守你的心灵这已经很好的。但是为什么要谨守遵行，而且还要什么，下面第九节又继续说，免得你们这一生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这里说到要传给子子孙孙，第十节继续说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要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上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当中所说的不只是你领受了，你还要传递，传递给儿女，传递给子孙。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一个人如果说我要得着，我得着，很当我得着，我听了可能当下觉得很好，可是当我继续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面对考验面对试探我就会渐渐软弱，可能久了也不觉得怎么样子。可是当你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我不只是领受，我还要教给别人，我还要教导别人，我还要传递。当你一传递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的。我们这两天跟以色列来的牧者朋友一起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 Karen， 她其实还蛮年轻的，可是三个女儿，就看到这个母亲怎么样带着三个女儿。好，当他在台上带敬拜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我们当中的一个很年轻的人在带敬拜这样子。可是下了台之后，他要面对的是三个女儿各有不同的 需要。那我就看到说怎么样子能够让一个人可以更成熟呢？如果他只是一个女子，从一个少女到一个成年的女子，那充其量他还可以是就过着一种很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当他要教养儿女的时候，他很多东西都要有分寸，包括他要带聚会，包括他要带带参与的时候，他还要喂人奶的，他还要安顿儿女的，所以好多好多东西要安排。那为什么一个人会长大成熟，就是当他开始服役下一代，当他开始看到我不只是顾我自己，我还要顾别人的时候，那我要顾别人，我自己就要以身作则，我就要有榜样。所以同样的真理，你发现当你自己追求，你自己成长只是到一个程度，可是当你开始看到说原来我也要帮助别人，当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如果没有更深的抓住，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所以无形当中你就会不断的被提升。当你的儿女更多，当你要更多的教导儿女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更多你自己要提升跟学习的功课啊。所以这里看到我们不只是谨守遵行啊，我们还要继续的传递啊，传递给子孙。那从我们今天的日子啊，今天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来说，就是建立门徒。无论你肉身的儿女有没有，你是已婚，你是单身，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属灵的儿女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当中，同样的道理，当有传递有传承。之前我们看到上一章摩西要传递了给耶稣亚，这是一个门徒的一个的传承。那今天是说到属灵的儿女也好，儿女肉身的儿女也好的一个传承，所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绝对不要把神偶像化。 OK， 这段经文我想是蛮特别哦，在这里特别有很深刻的一个形容。从十五节就提醒他们要分外的谨慎啊，然后继续说到你们为什么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什么像呢？因为恐怕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看到这个神好像是一个男的，或者好像是一个女的啊，或者是好像这个好像那个的时候，大家会看到神的形象，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结果人就会把这个所看到的就把它变成一个神是像这样的，神是像这样的，那渐渐的这就偶像化了。那当中特别提到不要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而且特别提到你一路看下来再提醒他们为什么神会发怒，为什么神要提醒他们谨慎，23节24节又继续说到因为耶和华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神乃是烈火，乃是祭邪的神。又再说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圣洁，就是神很厌恶的，就是关于把人把神偶像化这种偶像化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局限化。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本来是全地的主，他是万有之主，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神。可是当人把神形成一个好像一个偶像的时候，你就把神局限化了。神就在这里啊，神就是这一尊像。那你对这尊像的态度，你很可能需要的时候你来到这尊像的面前，哇，你是很虔诚的在那里求，在那里祭拜。可是你回过头的时候，你又做你所想要做的，你看起来那个神好像就暂时就没看到你这样子。那这个整个东西就是你把神局限在那个地方。所以包括基督徒，我们也鼓励或者说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在家里好像放了一张耶稣的像挂着耶稣的像。那我们知道在某一些不同的好像基督教的派系里头，有一些就会特别喜欢把耶稣的像啊，甚至是十字架上还有耶稣啦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表达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神在这里特别提醒不要有任何的形象？因为人一旦把某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人很自然而然的，或者是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偶像化。就像我们虽然这边放了一个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也不是放得很正宗，我们也一再的提醒所以进来这边祷告的人应该不会只有来到这边
才能够祷告，好像耶稣只在那边而已。其实我们知道耶稣无所不在，所以他只是一个记号，他是一个记号没有问题。可是他如果是一个哦，耶稣就在这里啊，那就有问题了。那我们就把神局限化，好像把神限制在就这个地方。然后，所以这段经文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谨慎，因为神是忌邪的神。所以你看，当年当摩西在山上啊领受这个十诫的时候，一呆呆了40天，所以下面人等不及了了。后来他们就很自然的想到，那摩西都不懂还会不会回来，那谁来带领我们呢？所以他们就发出了一些的声音说，诶，不然我们来制造一头牛吧，啊，来制造一个牛犊。然后亚伦就傻傻的说，哦，好啊，这样你们把你们的精气都拿出来啊，就把精气融了，就制造成一头的牛犊。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因为在埃及是这样做的嘛。所以人就从社会或者过去的文化当中所经历的东西，所以神，你看从一开始，神就没有以一个这样子的形象来显明说，啊，你们要造一个这样的像，而且在神的诫命当中特别吩咐不可以敬拜偶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因为神超越这一切，不要让人陷入在偶像化、局限化的这个里面，人就败坏的，人就会在当中啊限制了。所以这里说到神也是审判的烈火。所以历史，以色列的历史，过去的历史，都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借镜，让我们明白到，以色列民众因为悖逆拜偶像，结果他们面对灭亡的这个后果。可是如果愿意谨守遵行，去绝这一切虚假的，神就保守他们没有。这个保守是什么呢？也就是接下来所说的，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约，这是要人寻求的。从29节你一路看到39节，那里就看到说，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所以下面是31节也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那下面去到35节也说，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别无他神。这一类的话到了39节也是重复的在说着。所以这里看到神要强调他有一个与人永远不改变的约。可是我们再想清楚，这个不改变的约所说的就不是我们的那一种说啊，他既然他的约是不改变的，所以没关系，无论我们做什么，因为神的约永不改变。但是这个约只在守约的人，只在寻找的人，寻求的人，寻找寻求就是一个渴慕嘛。如果你不渴慕，你就不会寻找；如果你没有需要，你就不会寻求。所以就看到说，其实当人寻求神、抓住神的时候，这个约就跟你有份，就跟你有关。这个观念耶稣也是说过，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所以你看到这里所在表达的仍然是提到一种神是有一个永远的约，可是人有人要守住这个约来回应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相对的回应。好，那最后总结这一段下面又在强调从40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谨守使你的子孙可以得福。然后谨守得福，然后包括什么？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今天你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在一个蒙福的里面，而且能够不是蒙福一下就不见了，可以持守在一个蒙福的里头。原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谨守遵行好，我想这个是主要的。他下面提到一个所谓的逃城的那个概念那个就是说，当中有人不是故意犯罪，但是是意外犯的罪，怎么办呢？法外还有恩典。这个对当年来说逃城是一个好像恩典的出路，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恩典的出路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回到主的面前。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形式的罪人，我们有犯了很可怕的罪，很可恶的罪，很可恨的罪，很黑暗的罪，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来到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都有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的机会，就是我们都可以因为认了罪就蒙了赦罪，重新的回到神的恩典里头。但是从此以后怎么样呢？耶稣常强调从此以后不要再犯了，也意味着说谨守遵行神的话，这才是世世代代可以蒙福的一个真正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在真理的里头，在被牧养的里头，在去牧养人的当中，我们都抓住这个原则，没有改变的一个应许，就是听话顺命蒙福，这就是神所应许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经历的。好，我想生命记第四章这个礼拜我们对整个生命记做了一个开场的引言，其实这个引言也就是看到一个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而蒙福的这个应许。好，我就分享到这里。Okay, 圣母要分享来。
好，大家早。我今天从五个层面来看神对摩西的提醒，从摩西对百姓的提醒，也从圣经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那我给他一个题目叫人要谨慎不忘记。不忘记什么？这五个层面。第一，就不要忘记神的作为，神怎么样对以色列百姓施恩怜悯带他们出来，就前面几章已经讲过，所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的作为。那对我们信主的人，不要忘记神怎么救我们，我们曾经落在百般的困难里面，神怎么救我们，不要忘记神救我们的这个作为。然后第二个层面呢，这个是在第九节啊。第二个层面是在第十五章，就是不要忘记人曾经被约。可能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这个软弱跌倒不是定我们的罪，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完全。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也犯了为自己造偶像的罪啊，所以他们的这一个曾经被约悖逆的罪，所以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信主的这个过程年日里面，我们也有软弱，那个软弱要给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不要忘记。所以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可以再软弱了啊。那第三个不要忘记的是什么？不要忘记神是忌邪的神，神是不喜悦我们犯罪的。不要以为神无所谓啊啊，不是，神是忌邪的神。那第四个层，那个是在第23节。那第四个层面呢，是在第31节。讲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有怜悯的，虽然他忌邪，但是神的慈爱还是大过这一切我们所犯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前面这四个层面人是可以怎么样软弱败坏，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记得神的怜悯，神的属性忌邪的，跟神是要我们坐在我们身上是好的，而人常常回应神是不义的。如果这一个东西一直提醒我们的时候，其实特别就那一段里面哈，在35节以前讲，我自己给他四个字，他那边说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他说有怎么样的神可以这样为你们做？我只有四个字：何等恩典！我们有和神何等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救我们、帮助我们，一次一次给我们机会啊！那第五呢？不要忘记什么？ 神是独一的神。很常当我们一切过了，风雨过了，神把他，我们就把神放到一边了，我们就心中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的偶像出来了，心中有人生里面有不同的追求的方向了，是不是？当我们如果不能够以神为唯一的神，其实我们的人生又会再走回头，又会再进旷野，又会再绕绕绕，那什么时候是我们上山不再跌倒了？除非我们记得这五个层面。所以他说要谨慎，谨慎就是要小心。当我们能够谨慎，能够留心，能够把神的话谨记在心里面，活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是走这一个乘胜向山举目仰望神的路，而不是又在走回头，人生一直跌倒的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今天看到这一个五个层面的不可忘记要谨慎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被提醒。